社会综述，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。原数据撰写吴步言，信源国务院、教育部、应急管理部、国家卫健委、央视新闻、澎湃新闻、新华社等。一、深度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攻坚进入关键期1222万人的出路探索。一、事件概述。2026年6月中旬，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，同比增加43万人，再创历史新高。随着毕业季的到来，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。二、就业形势的结构性特征。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呈现几个显著特点。一是总量压力持续存在。1222万毕业生规模意味着巨大的就业需求，而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，传统岗位收缩与新兴岗位扩张并存，供需匹配需要时间。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。部分传统行业用人需求下降，而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人才缺口明显，有人没活干，有活没人干的现象依然存在。三是区域分布不均衡。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竞争激烈，而中西部地区基层一线岗位吸引力不足，人才分布的区域不平衡，加剧了就业难度。三、政策持续发力。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，各级政府持续打出政策组合拳。政策性岗位扩容。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扩大招聘规模，三支一扶、西部计划、特岗教师等基层项目扩招，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。就业服务优化。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前移，校园招聘活动密集开展，线上线下联动，拓宽就业渠道。对困难家庭毕业生、残疾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。创业扶持加强。创业担保贷款、创业补贴、创业孵化基地等政策措施持续发力，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，灵活就业。四、就业观念的转变。就业形势的变化正在重塑毕业生的就业观念。体制内热度不减。公务员考试、事业单位招聘报名人数持续攀升，求稳心态明显。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。新职业受青睐。互联网营销师、人工智能训练师、碳排放管理员等新职业进入毕业生视野。平台经济、共享经济催生大量新就业岗位。灵活就业常态化。自由职业、兼职创业、远程办公等灵活就业形式被更多毕业生接受，斜杠青年成为新标签，多元发展路径逐渐清晰。五、结语。1222万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幸福，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。破解就业难题需要政府、市场、社会、个人多方协同发力。对于毕业生而言，转变就业观念、提升就业能力、把握时代机遇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。对于社会而言，完善就业政策、优化就业环境、消除就业歧视是促进青年就业的责任。二、深度分析极端天气持续、北方高温与南方暴雨的双重考验。一、事件概述。6月13日前后，中国多地继续面临极端天气考验。北方高温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南方强降雨持续，形成北考南涝的极端天气格局。国家防总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，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和暴雨预警。二、北方高温范围扩大与强度持续。本轮北方高温天气具有范围广、强度大、持续时间长的特点。高温范围扩大，华北、黄淮、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均出现高温天气，影响区域较前几日进一步扩大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中南部、河南北部、山东北部等地最高气温达38至42摄氏度，极端强度持续。北京连续多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，6月上旬平均气温突破历史极值。河北、河南多地气温超过42摄氏度，局地地表温度超过70摄氏度。城市运行承压，空调负荷激增，电网负荷屡创新高。电力部门加强设备巡检，优化电网运行方式，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电。供水部门加强水源调度和管网维护。三、南方暴雨防汛形势严峻。与北方高温形成鲜明对比，南方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，降雨持续时间长。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，局地特大暴雨，累计降雨量达100至200毫米，局地超过300毫米。河流水位上涨，珠江流域、闽江流域部分支流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。广西桂江、广东北江等河流洪水涨势迅猛，防汛压力巨大。人员转移安置，各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，基层干部、救援人员连夜奋战，确保应转尽转，不漏一人。妥善安置转移群众，保障基本生活需求。四、应对之策。面对极端天气，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。预警预报方面，气象、水利部门加密监测预报，及时发布暴雨、洪水、高温预警信息。预警信息通过多种渠道直达基层和群众。应急响应方面，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，救援力量前置部署，物资装备准备就绪。医疗部门加强急诊力量配置，开通中暑救治绿色通道。民生保障方面， 社区开展特殊群体关爱行动，为独居老人、困难家庭送去清凉物资。建筑、环卫、快递等行业调整作业时间，避开高温时段。五、解语。极端天气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。从预警到响应，从抢险到安置，每一个环节都关乎生命。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挑战，需要我们在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上双管齐下，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韧性城市体系，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三、深度分析夏粮收获进入高峰期，粮食安全的坚实保障。一、事件概述。六月中旬，全国夏粮收获进入高峰期。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，截至6月13日，全国夏粮收获进度已超过六成，主产区小麦收获加快推进。今年夏粮生产总体正常，小麦产量有望保持稳定。二、收获进展。当前夏粮收获呈现以下特点。收获进度加快。随着天气转好，各地抓住晴好天气窗口，加快收获进度。主产区小麦机收率超过 98%， 机械化收获成为主力。品质总体良好。今年小麦生长期间，气候条件总体适宜，病虫害防控及时，小麦品质总体好于上年。优质专用小麦面积继续扩大。收购准备充分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显示，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超过8000万吨，能够满足收购需要。国家继续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，保护种粮农民利益。三、收购政策。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首站。最低收购价政策。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保持稳定，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8元。当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，启动托市收购。市场化收购为主。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入市收购，搞活粮食流通。引导粮食加工企业、贸易企业、饲料企业等积极入市，形成多元主体收购格局。优质优价导向。引导市场形成优质优价导向，促进种植结构调整。优质专用小麦价格明显高于普通小麦，激励农民种植优质品种。四、意义与展望。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，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。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。夏粮丰收对于稳定市场预期、保障口粮安全具有重要意义。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，确保国内粮食稳产保供尤为重要。下一步，各地将继续抓好夏粮收获扫尾工作，确保颗粒归仓。同时做好夏播夏种工作，为秋粮生产打好基础。四、深度分析暑期旅游旺季来临，文旅消费的新机遇。一、事件概述。随着高考结束和暑期临近，国内旅游市场迎来旺季。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，暑期旅游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，亲子游、研学游、避暑游成为热门选择。文旅消费的复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。二、市场特点。今年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几个特点。亲子游需求旺盛。高考、中考结束后，家庭出游需求集中释放。主题乐园、海滨度假、文化古迹等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。研学游持续升温。家长对孩子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视，推动研学游市场快速发展。博物馆、科技馆、红色景区等成为研学游热门选择。避暑游提前启动。北方高温天气带动避暑游需求，东北、西北、西南等凉爽地区成为避暑游热门目的地。草原、森林、海滨等避暑资源受到青睐。三、供给创新。面对旺盛的旅游需求，文旅行业积极创新供给。产品多样化。各地推出特色文旅产品，从传统的观光游向体验游、深度游转变。露营、徒步、骑行等户外旅游产品受到年轻游客欢迎。服务品质化。旅游景区加强服务设施建设，提升游客体验。智慧旅游、预约旅游等新模式广泛应用，提高旅游便利性。营销数字化。文旅部门和企业加大线上营销力度，通过短视频、直播等方式推广旅游目的地。网红打卡地、小众秘境成为新热点。四、消费拉动。暑期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。直接消费方面，交通、住宿、餐饮、门票等直接旅游消费规模可观。据预测，2026年暑期，国内旅游人数有望突破15亿人次，旅游收入超过 1.2 万亿元。间接带动方面，旅游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，包括农产品销售、手工艺品、文创产品等。乡村旅游、民宿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。就业促进方面，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，暑期旅游旺季创造大量就业岗位，对稳就业具有积极作用。五、结语。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是观察消费复苏的重要窗口。从预订数据看，居民旅游消费意愿强烈，文旅市场复苏势头良好。促进文旅消费持续恢复，需要进一步优化旅游环境，提升服务品质，丰富产品供给。让旅游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文旅行业发展的初心和使命。五、深度分析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速，应对老龄化的制度保障。一、事件概述。 六月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。面对超过3亿的老年人口，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，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。各地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，努力让老年人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。二、老龄化现状。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，老龄化呈现速度快、规模大、未富先老等特点。规模庞大，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3亿，占比超过 20%。预计2035年前后，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，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速度加快。从老龄化社会到中度老龄化社会，中国仅用了21年，速度快于多数发达国家。结构变化。高龄老人、失能老人比例上升，对医疗护理、长期照护的需求更加迫切。三、服务体系构建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是构建9073格局，90%分号居家养老 ,7% 社区养老 ,3% 机构养老。居家养老为基础。发展家庭养老床位，提供上门照护服务。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，子女履行赡养义务。社区养老为依托。建设街道养老服务中心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，提供日间照料、助餐助浴等服务，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。机构养老为补充。发展普惠型养老机构，满足失能、半失能老人专业照护需求。规范养老机构服务质量，加强监管。四、银发经济机遇。老龄化带来挑战，也孕育机遇。银发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老年用品产业，康复辅助器具、老年服装、老年食品等老年用品市场潜力巨大。养老服务产业，养老机构、居家养老服务、老年健康管理等服务业态蓬勃发展。智慧养老产业，智能穿戴设备、远程健康监测、养老服务平台等科技产品应用前景广阔。五、结语。养老是家事，也是国事。3亿老年人的幸福，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宁，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应对老龄化，需要政府、市场、社会、家庭共同发力。让老年人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安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共同责任。六、深度分析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深化 ,DRG Deep 改革持续推进。一、事件概述。六月，国家医保局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。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,DRG, 和按病种分值付费 ,DIP, 改革全面推开，覆盖范围不断扩大。这一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医保基金支付方式，对医疗机构行为、患者就医体验产生深远影响。二、改革核心。DRG DIP 改革的核心是按病重付费。传统模式弊端。传统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，患者做多少检查、用多少药，医保就按比例报销多少。这种模式下，医疗机构有动力多开检查、多用药，导致医疗费用快速增长。改革方向，将疾病按诊断、治疗方式等分组，每组设定支付标准，无论实际花费多少，医保都按标准支付，超出部分由医院承担，结余部分归医院留存。改革目标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，倒逼医疗机构控制成本、规范诊疗，从源头上遏制过度医疗。三、改革进展。 DRG DIP 改革经历了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的过程。试点阶段，2019年起，国家医保局在30个城市开展 DRG 付费试点，71个城市开展 DIP 付费试点。试点城市积累了宝贵经验。全面推开。2024年起 ,DRG DIP 改革在所有统筹地区全面推开。截至2025年底，全国90%以上统筹地区实现 DRG DIP 付费。提质增效。在全面覆盖基础上，持续优化分组方案，完善支付标准，加强质量监管，推动改革走深走实。四、改革成效。DRG DIP 改革取得积极成效。医疗费用增速放缓。改革地区住院医疗费用增速明显放缓，医保基金支出压力得到缓解。诊疗行为趋于规范。医疗机构主动控制成本，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。平均住院日缩短，诊疗效率提高。患者负担有所减轻。改革地区患者自均住院费用增长放缓，个人自付比例稳中有降。五、结语。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医保制度改革的牛鼻子。DRG DIP 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医保、医院、患者三方关系，是一场深刻的利益调整。改革的初衷是好的，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，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。但改革过程中也要防止一刀切，保障患者就医权益，支持医疗技术创新。七、深度分析数字人民币试点扩围，支付变革的稳步推进。一、事件概述。六月，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继续扩大，应用场景不断丰富。从最初的4+1试点地区，到目前的17个省区市，数字人民币已覆盖批发零售、餐饮文旅、教育医疗、公共交通等众多领域。累计交易金额突破3万亿元，数字人民币正逐步走进百姓日常生活。二、技术特点。数字人民币具有独特技术优势。账户松耦合。数字人民币与银行账户松耦合，无需银行账户即可使用，降低使用门槛。可控匿名。 遵循小额匿名、大额依法可诉原则，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满足监管要求。双离线支付，支持收付管双方在无网络环境下完成交易，提升支付可靠性。智能合约，可加载智能合约，实现条件支付自动执行，拓展应用边界。三、应用场景，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不断拓展。生活消费，在零售、餐饮、交通、文旅等日常消费场景广泛应用。部分城市公交、地铁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。政务服务，税费缴纳、社保缴纳、医疗缴费等政务服务场景接入数字人民币支付。产业支付，供应链金融、跨境贸易结算等产业场景试点推进，提升支付效率。乡村振兴，在农村地区推广数字人民币，助力普惠金融发展。四、影响与展望，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正在重塑支付市场格局，与第三方支付互补。数字人民币与微信支付、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不是替代关系，而是互补关系。数字人民币提供基础支付工具，第三方支付提供增值服务，促进支付市场公平竞争。数字人民币作为公共产品，有助于打破支付市场垄断，促进公平竞争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。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推进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路径。五、结语，数字人民币是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成果，也是货币形态演进的历史必然。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，从纸币到电子货币，再到数字货币，货币形态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演变。数字人民币的推广不会一蹴而就，需要循序渐进，稳妥推进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不断丰富应用场景，提升用户体验，让数字人民币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乐于使用、便于使用的支付工具。二、要闻速览。一、教育部部署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。6月13日，教育部持续部署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要求各地各高校挖潜拓宽就业岗位，优化就业指导服务，强化就业困难帮扶，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。数据来源：教育部官方单元。二、国家防总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。针对南方地区持续强降雨，国家防总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，派出工作组赴广东、广西等地指导防汛工作，要求各地加强监测预警，强化工程调度，做好人员转移避险。数据来源：应急管理部官方单元。三、北方多地持续高温，影响范围扩大。6月13日，华北、黄淮、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高温天气持续，影响范围较前几日进一步扩大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中南部、河南北部、山东北部等地最高气温达38至42摄氏度。数据来源：中国气象局、央视新闻。多元交叉。四、全国夏粮收获近度过六成。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，截至6月13日，全国夏粮收获近度过六成，主产区小麦收获加快推进。今年夏粮生产总体正常，小麦产量有望保持稳定。数据来源：农业农村部官方单元。五、暑期旅游预订量大幅增长。随着高考结束和暑期临近，国内旅游市场迎来旺季。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，暑期旅游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，亲子游、研学游、避暑游成为热门选择。数据来源：携程、去哪儿等旅游平台。多元交叉。六、全国铁路暑运准备工作就绪。国铁集团消息，2026年暑期旅客运输准备工作已就绪。暑运期间，7月1日至8月31日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8.5 亿人次。铁路部门将增开旅客列车，优化运力配置。数据来源：国铁集团官方单元。七、市场监管总局加强暑期食品安全监管。针对暑期食品安全特点，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加强学校食堂、旅游景区、农村集市等重点场所食品安全监管，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。数据来源：市场监管总局官方单元。八、医保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持续推进。国家医保局消息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DRG 和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改革在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全面推开。改革旨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，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。数据来源：国家医保局官方单元。九、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扩大。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扩大至17个省区市，累计交易金额突破3万亿元。应用场景覆盖批发零售、餐饮文旅、教育医疗、公共交通等领域。数据来源：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单元。十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。面对超过3亿的老年人口，各地积极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，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。数据来源：民政部、国家卫健委。多元交叉。三、民生关注。一、天气提示。6月13日至16日，华北、黄淮、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中南部、河南北部、山东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2摄氏度。南方地区降雨持续，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等地有大到暴雨，局地大暴雨。建议公众关注天气预报，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汛准备。二、健康提醒。高温天气下， 户外作业人员应注意防暑降温，避免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作业。老年人、儿童、慢性病患者等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，多补充水分。如出现头晕、恶心、乏力等中暑症状，应及时就医。南方地区需注意防范肠道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。暴雨过后，注意饮食饮水卫生，不吃生冷食物，不吃过期变质食品。三、出行提示。暑期将至，学生出行高峰即将来临。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提前购票，合理安排出行时间。高温天气下驾车出行，应注意检查车辆状况，防止爆胎、自燃等事故。雨天行车应减速慢行，保持安全车距，避免涉水行驶。四、消费提示。夏季是食品安全事故高发期，消费者应注意饮食卫生，选择正规渠道购买食品，注意查看生产日期、保质期等信息。暑期旅游消费时，选择正规旅行社和旅游产品，签订正规合同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四、今日话题登记。话题、状态、备注。高校毕业生就业，已选深度，今日核心选题。极端天气应对，已选深度，自然灾害。夏粮收获，已选深度，农业生产。暑期旅游消费，已选深度，文旅经济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已选深度，银发经济。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已选深度，医疗民生。数字人民币试点，已选深度，金融科技。铁路暑运准备，已选速栏，交通出行。暑期食品安全监管，已选速栏，市场监管。落款无不言，2026年6月13日14点20分操作，生成 STEP 意见报，影响社会综述 MD 文件已生成。ABT 的小龙虾 Team。